大家好，欢迎收听 MSDN 中文网络广播，我是黎波，来自深圳市科迈技术有限公司。今天下午呢，我会向大家介绍 Visual Studio 2008移动开发的新特性——语言集成查询，我们简称为 Link。Link 是 Visual Studio 2008中一项突破性的创新。它在对象领域和数据领域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通过统一了对各种数据源的查询方式。本次课程将会介绍在移动设备应用程序中如何使用 Link 来简化我们的编程工作。课程通过各种应用场景的示例演示，让各位听众朋友加深对 Link 的认识，从而能够将 Link 应用到实际的项目中去。本次课程每名填写反馈的听众都将获得一张 Windows Mobile 6的开发工具光盘，所以希望大家在课后记得填写反馈表。我们将从填写反馈表的听众当中呢，抽取一名幸运的观众，然后微软将送出一个一份精美的礼品。好，我们开始我们的课程。本次课程呢，将介绍如下内容。首先，我会向大家介绍什么是 Link，还有移动设备的 Link 编程，它具有哪些功能。接着，我会向大家介绍一些 Link 的基础，就是支持 Link 的 C# 3.0的功能。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有一连串的一些示例演示。包括 link to object、link to dataset、link to XML 等等。最后面呢，就会有一个 link 访问数据库的一个性能优化的一个问题。好，我们现在看下一页。那么收听本次课程呢，需要具备如果具备如下条件呢，会比较容易理解本次课程的一些内容。那首先的话，希望听众呢，在使用过 Visual Studio 2005或者2008的开发环境，来开发 .NET 的 Windows Mobile 应用程序。另外，对 SQL Server Compat，也就是我们的 SQL Server CE，有一个基本的一些认识，或者是对 ADO .NET。访问数据库的一些认识，还有就是说，之前可能了解过 Link 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好，现在开始进入我们的主要内容。好，第一个内容就是说什么是 Link？Link 即语言集成查询，它是 .NET Framework 3.5和 .NET Compat Framework 3.5的新特性。Link 为 C# 和 Visual Basic 的语法提供强大的查询功能，使查询功能呢成为语言本身内置的一种特性。另外，Link 引入了标准的容易学习的数据查询和更新模式，还可以对 Link 进行一些扩展，以支持几乎任何类型的数据存储。那么，大家都知道，在 C# 3.0和 VB 9.0中呢，增加了许多新的语言特性。那么这些语言特性呢，大部分都是为了 Link 而设计的。可以看得出，Link 在 Visual Studio 2008里面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一项功能。好，现在大家看到了是 Link 的一个整体架构图。那在最上面呢？是 .NET 的各种开发语言，有 C# 和 VB 等等。最下面呢是各种数据源，有 .NET 的对象，还有关系数据和 XML 文档。那么 Link 就处于它们之间的这一部分，很大一部分。也就是说，通过 Link to Object，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开发语言中直接查询内存中的对象数据，利用 link to dataset、link to SQL 和 link to entities，我们可以在 开发语言中呢，直接的访问我们的关系数据，也就是我们的数据库，因为在 Link 呢，它中间会帮我们做很多工作，使得我们呢不需要再编写一些 SQL 语句，就可以来访问我们的关系数据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开发语言中使用 Link to SML 来访问我们的SML 文档。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 Link to SML 来查询 SML 文件中的一些数据。我们看下一页。那么，大家已经对 Link 有一个总体的认识。那么，Link 作为 Visual Studio 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那它为开发人员带来了什么好处呢？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点呢，它统一了对各种数据源的查询方式，查询语法呢又跟 SQL 非常相似。在以前，我们每访问一种新的数据源，就要学习一种新的数据查询方式。例如说，我想访问 SQL Server 数据库，那么我们就需要学习T-SQL 语言。那如果我要访问 Oracle 数据库的话，就要学习 PL-SQL 语言。那访问 SML 数据呢，又有另外一种语言叫应该说查询 SML 数据，又有另外一种查询语言叫 SPAC 等等。那如果有了 Link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使用一种通用的查询方式，对各种数据源进行查询。而这种查询方式跟我们熟悉的 SQL 语法非常相似，这样我们就能够快速的掌握 Link。第二点呢，就是说，编译时的查询语法检查和类型检查，支持代码编辑器的智能感知。在 Link 跟我们平时编写的 SQL 语句，虽然语法上非常相似，但是呢，它们有一些很大的不同。SQL 语句呢，在代码里面，它是一段字符串。那么字符串的话，编译器呢就没有办法对它进行一个语法检查，这样的话就增加了代码调试的一些难度。我们经常会因为SQL 语句写错了，然后我们又不能在编译时呢进行发现，所以就留下一些 bug。而 Link 呢，它已经是语言本身的一种功能了，所以编译器能够对它进行解析，在编译的时候就能够发现查询语句中的一些问题。好了，刚才我们就总体介绍了 Link，那现在的话，我们就介绍什么是移动设备的 Link。Dotnet Compact Framework 是移动设备，是为移动设备和嵌入式设备设计的一个 Dotnet 平台。它是 .NET Framework 的一个精简版本，所以，Link 一样，.NET Compact Framework 版本的 Link 呢，也是一个简化的版本。主要有两点，.NET Compact Framework 为 Link 呢，它提供了完整的语言支持，也就是说，它支持标准的一些查询运算符。第二的话，Dotnet Compact Framework 支持 Link 的类和方法，是桌面版的一个子集，所以就是说，既然它的一些类和方法的支持的话是一个子集的话，可能有些比如说 Link to SQL 等等一些功能，那么就没法支持了。我们再详细看到底是哪些支持，哪些是不支持的。那我们首先看看Dotnet Compact Framework 3.5里面，Link 到底支持哪些功能？我们看第一个，首先是标准查询运算符。那它在移动设备的 Link 里面呢，都刚才已经说了，它在语言上已经完全支持，所以的话，我们可以使用标准的运算符，没有任何的限制。那么标准运算符它是用于实现 Link to Object， 这种功能的，我们可以使用link of 凋零转幅对宿主和集合，集合可以是一个非泛型的或者是一个泛型的一个集合，进行一个查询。第二个就是 link to dataset，那 dataset 呢，它是一种关系内存中的一个关系数据。那在以前的话，我 data table 呢内置有一个查询的一个功能，那么它仅限于那个data table 一个数据表里面的一个查询，而且它的查询表达式呢是一个字符串。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使用 link 来从 dataset 和data table 里面进行数据的筛选和查询，并且我们还能够将两个表的数据连接起来进行一个联合查询。第三个就是 link to SML，SML 呢，它是一种结构化的数据，它是一种程式的数据。那么在以前的话，我们可能使用SML 文档，文档模型，SML 文档模型，对，在内存中对文档进行一个查询操作。那 link to SML 呢，提供一种比动模型更轻量级的一个查询方式。好，这是Dotnet Compact Framework 3.5它所支持的一些link 的功能。那么再来看看它到底有哪些是不支持的，或者是有限制的。首先第一个，它不支持 link to SQL。那么不支持 link to SQL 的话，也就意味着我们不能直接使用 link 来查询我们的 SQL Server Compat 的，就 SQL Compat 数据库。那这一点的话，我们可以使用在某些场景下，我们可以使用 link to dataset 来代替。那 link to dataset 它是一种内存中的一个关系数据。那为什么不支持Dotnet Compact Framework 3.5不支持 link to SQL 呢？主要是因为它不支持表达式目录树。那么因为表达式目录树呢，它是实现 link to SQL 的一个核心功能，它主要是在资源消耗方面呢会比较敏感，所以就在 Dotnet Compact Framework 3.5里面就没有实现它了。第二个是 link to SML，那么对于 Dotnet Compact Framework 3.5呢，它不能执行基于 FPath 的查询，而且另外在一些查询操作运算符方面的支持呢，也会比较有限。那这主要是也是考虑到一个资源消耗的问题。好了，那么我们刚才已经对link 和移动设备的 link 有一个整体的介绍。那就是说我刚才提到，就是说在 C Sharp 3.0和 VB 9.0里面呢，很多新的特性都是为 link 而设计的。那么我这里呢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些针对 C Sharp 3.0呢，它有哪些新的语言特性是支持 link 的。首先呢是查询表达式。那查询表达式呢，它就是相类似我们的 SQL 语句的一种表达式，但是它不是一个字符串，它在语言在我们的 C# 语言里面呢，我们就直接可以使用这种表达式，对我们的数据或对象进行查询的。还有影视化类型，影视类型化变量。这里我就简单先介绍一下，待会下面还有几张图，我们可以再详细来介绍它们。另外还有对象和集合初始化器、匿名类型、扩展方法、Lambda 表达式、自动实现的属性等等。好，我们看下一页。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个自动实现的属性。大家可以看左边这里，在 C Sharp 2.0的时候，我们定一个实体类，然后对这个实体类呢，定义一些属性，比如 first name、last name、age 等等。那么我们必须 首先要定一个私有的一个字段，私有的字段成员，然后再定一个属性，相应的属性，在属性里面再操作，再返回或者设置这个刚才那个字段私有字段的值。那么现在在 C# 3.0 呢，我们就可以很简单了，我们只需要采用一种很简单的方式，大家可以看到左边有点像我们的接口定义，接口里面的属性定义一样，只要简单的标示出 get 和 set 就可以了。那么在编译的时候，Visual Studio 编译器 Visual Studio 2018的编译器呢，会自动的帮你生成刚在2.0里面那个私有字段的那个成员。就是说我们在编写代码的时候，如果是简单的返回和设置某个字段的值，那么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么简单。这个话可以大大减少我们的编码量，而且都看上去呢非常简练。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就是对象和集合初始化器。那么在 C# 2.0 的时候，我们初始化一个对象呢，首先我们可能要new一个对象本身，然后对对象的哪个属性呢进行赋值。那或者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说我们要为对象呢定一个构造函数，然后在构造函数里面就传入这个对象的一些所有的属性，然后在构造函数再对这些属性进行赋值，再一个一个的把这个对象添加到一个列表的结合里面去。那在 C# 3.0 的话，它提供一个结合初始化器和对象初始化器，我们可以像下面这样直接的就对我们的在另一个对象的时候，在初始化一个对象的时候，不用调用它的构，不需要为它创建任何构造函数，直接就对它的属性进行一个赋值，这样就非常灵活。然后我们的对于一些集合呢，我们可以在初始化集合对象的列表集合对象的时候呢，就对它里面的成员呢进行初始化，有点类似我们以前的数组的初始化。好，还有就是剩下的一些特性，我们看看在红色的标记一这里呢，它是一个扩展方法。这个 persons 呢，就是刚才我们实例化的一个list 一个泛型的 list。那么它在状态在 C# 3.0 里面呢，它存在一种叫扩展方法。那扩展方法呢，它其实是一种跟以某一个类型关联的一种静态方法。那就是说它这种静态方法呢，可以跟某个类型关联，关联之后，我可以为在不需要修改原来那个类关联的类型代码的情况下呢，为那个类型添加一个新的方法。也就是这个扩展方法，它就是为 link 的实现打下一个重要的基础。第二个呢是 lambda 表达式。lambda 表达式呢，它可以它是一个内联的一个内联的一个方法。然后我们可以这个符号有个等号，还有一个大于的符号，它就是分开的。左边是一个这个方法的参数，右边呢是方法体。我们可以利用这种 lambda 的表达式呢，来实现对一些查询的条件和一些筛选。我们再来看看三呢是一个隐式类型化变量。那么这隐式化类型变量呢，它在我们定义某个变量的时候呢，定义并初始化某个变量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为这个变量指定它是到底是哪种类型，而是让编译器在编译的时候来最终来确定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类型。另外还有第四， 第四呢是一个叫做匿名类型。我们看到这个 new 的关键字后面呢并没有一个类型，这个呢也是西上三点一个重要功能。那么在我们的语言里面呢，它这样定义以后，我们语言里面是找不到这个类型的。我们不知道它这个类型到底是什么，但是编译器呢，在编译的时候，它就会帮你临时生成这么一个类型，这样可以很方便的在我们的 link 查询里面呢，构建一个临时的类型，然后作为返回结果。第五呢是是几行？是有三行，有四行吧，就是说从 from、in、where、order by。还有 select 这几行都是属于五。第五呢就是查询表达式。那么这个查询表达式呢，跟我们的思考语句呢非常相似。不过呢，它的 select 呢是写在后面，from 呢是写在最前面。好，我这里呢就对link 的一些功能呢做一些不是，不好意思，我这里就对西上3.0的一些新的特性做一个简单介绍。那么如果大家想深入了解的话，还是要自己去查一些相关的文档。那么下面的内容就是我们的演示。好，我接下来要演示的内容呢，我会有很多个示例。那我这示例呢，会演示的包括 link object、link HTML 和 link dataset。好，我现在共享桌面。好，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是 Visual Studio 2008的开发环境。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四个 demo。我们现在我会演示一到三，demo 一到三。这些演示我会在最新的 Windows Mobile 6.1的仿真器里面，进行一个运行和调试。好，我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最新的 Windows Mobile 6.1的仿真器。我现在就连接到该仿真器，仿真器我已经预先已经打开了。好，现在已经连接成功，我们可以把这个 demo 的部署到仿真器上面运行。现在呢，Visual Studio 正在编译，并进行部署。第一次部署呢会稍微有点慢，那么现在已经部署成功了，程序也正在启动。因为 link 呢，它是一种编程上、代码上的一种功能，所以呢，我想通过一些示例的演示呢，会让大家对 link 有更加深的印象。这个 demo 呢，demo 一呢。主要演示 link object 的一些功能。那么我会分几部分，分为第一个是数组，还有第二个是集合，还有文件的一些查询，还有 CSV 文件自定义的一种类，还有一些反射。那么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示例。就数组的一个 demo。好，这个 demo 呢，我分别用查询语法和方法语法两种方式来实现。我们来看一下，我现在选这个 NT32 的一个数组的查询，我先进行一个查询。 那这查询结果呢，是从81到0降序的一些排列。那我们来看一下实例的代码。刚才调用的方法呢，就是我现在选中了这一段。那么我这里有一个 NT 的一个数组，那么里面的数组的初始化的时候呢是无序的。那我下面通过一个 link 的查询，from number int 这个 numbers order by number，然后是降序排列，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对这个数组里面的元素呢，进行一个降序的排序，并把生成一个查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可以调试一下。实际上生成这个数组的时候呢，它基本上都是降序的。那经过了，这也是构造一个查询，它还没有真正执行这个查询。等到这里 query 在 for each 里面调用 query 的时候，它才真正的去执行这个查询，并将所有的结果呢，并将查询结果一个一个的打印出来，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一个查询结果。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 link 呢，对一些数组进行一些排序、筛选、过滤。那第二个菜单项的话，它是对菌字符串的数组进行一个操作。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显示了2个人名。我们看一下实际的代码。在代码中呢，我会从一个文件里面读取10来个人名。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文件。那么这个人名呢，它里面有个人名。那我刚才这段代码呢，就是要从这些人名当中呢，筛选出具有指定条件的一些人名。我这里用了一个 from in 呢，in 后面呢是属于查询的一个数据源。from 呢相当于在 for each 里面的一个声明，是说它是这个数据源里面的一个元素。那么在有了 name 声明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 where 条件来对它的元素，就是说加一个筛选的条件。比如说我要找到这些人名里面它的名字里面包含Kasia 这个英文的一些人名，并且呢，我会根据它的名字的长度呢进行一个声序的排列，也就是我们所看到一个现在看到的一个效果。大家可以看到，它会找到Kasia 相关的一些人名，并且呢，它会根据人名的它的长度来进行一个声序的排列，那么这个演示呢，就是主要是针对一些数组，而数组的这种类型呢，是一些道内里面内置的一些类型。那除了查询表达式这种查询方式之外，大家看到这是一种查询表达式的方式，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叫做方法语法的那种类型，我们可以。因为 link 呢，它是实际上是基于一些扩展方法来实现的，所以在我们 link 的真正运行时候，它是先转化为相应的扩展方法来执行的。那么这些扩展方法呢，我们也可以通过使用这些扩展方法来对于我们的数据源呢执行同样的一个查询。大家看一下，这里我右边这个菜单呢，有另外的一些实践。 他们实现的效果是一样的，他们实现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是呢，右边的菜单的一些功能，它使用的是一个扩展方法，比如说我对这个数据源这个 number 数组氨基的数组呢，调用一个 order by 一个 order by 的一个降序排列，那么后面呢，这个扩展方法的参数呢，它实际上是一个 lambda 表达式，那左，这个符号的左边呢，它是一个参数，那右边呢是，这个方法的方法体，那也就是说，达到同样的功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代码呢，跟上面这段代码实现的功能事实上是一样的，它都是对 number 里面的一些元素呢进行一个降序的排列。我们再看一下字符串，字符串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使用扩展方法的方式进行一个查询。那这里的话，我们不外就是对所有的人名，首先我要筛选出它包含cashier 这个名字的一些人，然后呢，再对这个筛选的结果呢，再进行一个排列，排列的方式是根据它的长度进行一个排列。那么我这个 demo 呢，我就稍微讲的详细一点，那么接下来的 demo 会简单做一些介绍，就是说不会讲这么详细了。好，这是一个对数组的使用 link 对数组进行查询。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对集合进行一些操作。我们首先看一下集合的相关的代码。这里呢，我会从length 一和 length 二两个文件里面呢，分别载入一些人名，这些人名呢，我可以打开这两个文件。那这两个文明呢，它们有一些是相同的，有大部分是不同的。那么我们这个例子呢，就是要通过 link 来找来做一些集合的操作，比如说找到在 name 里面有的，但是在 name 二里面没有的人名，或者是说又在 name 一里面又在 name 二里面的一些人名，这种集合的操作，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代码。好的，这里的话，我在载入人名以后呢，我就可以直接使用扩展方法，对 name 一调 name 一的扩展方法。那 name 一呢，它有这里有个差集，两个集合的差集，参数呢是传入一个 name 二。那么这个结果呢，它就是返回在 name 一，但是不包含在 name 二里面的一些人名。在第二个查询也是使用的扩展方法，它是产生一个交集，就是说，既这个人名呢，既在 name 一里面，又在 name 二里面，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大家可以看到，我再打开这两个人名。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结果是在 name 一里面，但是不在 name 二里面的一些人名，它就可以筛选出来了。然后第二个结果呢，是既在 name 一里面，又在 name 二里面。好，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 link 呢，对一些集合呢进行一个操作。比如说像刚才看到的，就是差集和交集或者并集等等。那么这个就是第二个demo。还有就是说，我们还可以对 一些文件进行一个link 的一个查询。我们来看一下代码，相关代码。这里呢，我首先会将找到最查询出在设备上的 Windows 目录下的所有文件，然后再对这些文件呢进行一个筛选过滤。那这个 get file 就是它会返回一个Windows 目录下的所有的一些文件的file info 的一个集合。这也是简单使用 directory里面，然后这里是有个 get file，这里是获取所有的文件。那么获取结果呢？我们重点是在这里。我们这里呢，通过file info 呢，它是一个到里面内置一种文件的一个对象，它包含某一个文件的所有的一些信息，包括大小啊、创建时间等等。那么这里的话就使用了扩展方法，使用了扩展方法。不对，不好意思，应该是先看这里。我们先来看这里，刚才看到是一个扩展方法，我们先看看一个场景表达式。那么这里使用场景表达式，从刚才获取的这个文件信息所有 Windows 目录下的所有文件信息呢，进行一个查询。那么它查询的筛选条件呢，可以是它的这个文件的扩展名，比如说我要找到扩展名是 WAV 的一些音频文件，一些音频文件，并且查询的一个结果呢是根据它的文件名称进行一个排序。那么最后就会把这文件显示在我们查询结果里面。那第二，这里有两个查询，第二个呢是找到在基于刚才的查询结果，大家看到这是一个查询，那么这个查询又在第二个查询里面。那么基于上面的查询呢，我们再一次查询出它的创建时间呢。应该是创建时间最早的一个文件，这也是一个完整的查询，这是一个完整查询。那么，这里是一个，这里有个 new，这 new 是一个产生一个匿名的类型。这匿名类型呢，它有两个成员，第一个就是它的full name，就是文件的完整路径。还有第二个就是它的创建时间，那么这也是一个查询。那这个查询呢，它查询的结果是基于刚才的查询，再根据创建时间进行一个顺序的排序。那么再调用一个扩展方法，对于这个查询结果调用扩展方法，就得到是一个最后一个，也就是说最后创建时间最晚的一个。文件，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实际效果。这里我会点击菜单项，那么现在它就会在设备的 Windows 目录下呢找到所有的文件信息，然后再基于这些文件信息进行一个查询，找到所有的 WAV 的文件。大家可以看到，所有找到的 WAV 文件，这是第一个查询。那么第二个查询呢，它会找到创建时间最晚的，也就是说最新的一个 WAV 文件。那么这个查询的话，它是基于上一个结果得到的，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使用 link 呢对一些文件查询，我们可以用在文件查询方面。这个。使用呢，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SQL 语句，类似 SQL 语句这样的语法，就可以实现对各种数据的查询，包括文件。那第四个 demo 的话，是一个 CSV 文件。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CSV 是什么样一个文件。 那么这里有一个CSV 文件是 NAMP，这里呢包含了一些学生的last name、birth name，还有他们的ID，他们的 ID 就相当于学号吧。那么另外呢，这个 source 里面这里是个也是一个 CSV 文件，大家可以看到他们都是他们的哪个数据都是用逗号来分隔的，那么这种文件也是可以通过 Excel 打开的，它是一种简单的一种数据表数据的描述方式。那这里呢会显示出每一个学生的每一科成绩的一个学每一个成绩，比如说这是ID 学生 ID 为111的学生的每一科的成绩，这里还有其他学生。那么这两个表呢，它们关数据是有一定关联的，通过这ID。好，我们看到了这是两个 CSV 文件。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代码。我也像刚才那样会读取出这个文件的所有分数这个文件里面的所有的记录行，每一行呢就会放在一个字符串里面，就形成一个数组。那我这里有两个方法，我们先来看一下实际的效果。这里是查询它的分数，这里是查询它分数。我们可以看到，基于刚才两个简单的基于刚才的 score 这一个简单的文件呢，我们可以得到，第四个考试它的平均分、最高分还有它的最低分。下面呢是得到每一科成绩的最高分、最低分和平均分。我们看一下代码是怎么实现的。首先这里的话，它有个 single column，这个实现一行的查询，就是这里一行的查询结果。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实际代码。这里会从我们在从 CSV 文件里面读取的每一行字符串，也就是说每一行记录，这也算每一行记录里面，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查询。这里是输入的输入源，然后这里是他们每一行成绩。那么这里用了一个 let 一个操作那个操作符，那么它可以产生一个临时一个结果。这个临时结果是把这个每一行记录呢用逗号来拆分开来，形成更小的一个数组，字符串数组。那这段数组呢，自然是第一个元素应该是它的ID，后面几个呢是它的学科成绩，各科学科成绩。那这里再选择出再进行一个数据的转换，这里在查询结果，它并没有直接返回一个 line，而是基于这个结果呢，把某一个科目，这是一个函数的参数来的，这里的话应该是第四科成绩，这应该是，可以再运行一下。好，我们可以，这是第四科成绩，然后它的一些第四个成绩的所有成绩的一些列表。那么通过这个查询，它就得到一个列表，我们再运行，往下运行。这列表呢就达到第四科成绩的所有的一些成绩了。那么可以使用它这里是一个list，是一个 list，是泛型的 list。那我们可以调用它的一些扩展方法，比如这里是一个平均，取它的平均值。那么这里也是一个扩展方法，它是得到它的这个 list 里面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好，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结果。 这里还没有显示出来。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果就是这么产生的。那么下面这个结果呢，就稍微会复杂一点。它基本上就是基于上次的结果呢，再进行一个调整，使得能够对每一科的成绩，把每一科的成绩都求出它相应的平均分、最高分和最低分。那么这里的话，代码就稍微复杂一点，我就不在这里讲解。那么之后大家可以去下载它的代码。也就是说，大家最重要的这节课里面最重要理解就是说，link 呢，它可以实现对一些数据呢，能够怎样来利用好它，来达到我们所要完成一些功能。那么大家看到就是，link 我为大家准备了 demo 的一些效果。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查询。那么我们刚才看到这两个文件呢，事实上它们是有一定关联的。比如说这个是一个他们的学生的一个 ID，在这个是 name 的文件里面。另外在分数的这个文件里面呢，它也有一个学生 ID。那如果那我们如果想要把这两个文件的结果合并在一起，产生一个统一的合并后的结果，有点类似我们的在数据库查询里面，就是join 两个表，就关联两个表一样的操作。那么我们能不能实现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就用这个第二个菜单项，大家看到结果，大家看到结果呢，这就是我利用了一个类似 SQL 语句里面的一个连接查询的一个方式，把文件 namp 这个文件和 source 这个文件呢，两个结果合并在一起了。我们看一下实际的代码。这里呢，我会从两个文件中呢分别读取数据，放到两个字符串数组里面。在下面呢，我会使用一种类似连接的方式，但它首先呢是从 nav 从文件里面呢，载入，就它这里有两个数据源，一个是nav，一个是 store，它分别这样声明，并且使用 the let 呢，产生一个临时的一个变量，在查询中形成一个临时变量，对它的每个字段，就像这样每个字段进行一个拆分，字符串拆分。然后呢，很重要一点就是它们是怎么关联的呢？这里就有一个 while 条件，while 条件呢，第一个是在名字里面，名字里面的这数组，拆分后的数组里面，第三个应该是第三个元素，也就是我们的学号。第二个，等号右边呢，它是一个，它这个分数里面的第一个元素。那么这样的话，通过这个 while 的等于号呢，它们就可以把两个字符串数组的结果呢，关联起来了，产生刚才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这里的话，如果我就想到。就如果我们的一些简单的一些数据库应用的话，如果你不想采用SQL Server Compat 这样的一个数据库，因为毕竟它是需要安装的，那么你想实现一个轻量级的一个数据库的管理，那么你就可以采用这种 CSV 的文件格式来对你的数据进行一个存储，那么可以通过 link 呢对它进行一个查询。并且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可以实现一个表与表之间的关联。这个相信在link 没有出来之前的话是比较实现起来是比较麻烦的。那有了 link 的话，我们就简单多了，就编码就简单多了。我们可以用非常类似 SQL 这样的语法对数据进行一个筛选。好的。 那这个就是 CSV 文件。OK，我们来看一下导数第二个是一个自定义的类。自定义的类的话，这个代码呢首先我是有一个 student 这种类型，我上线 student 这种类型。那 student 它，我这里用了自动实现属性，定义了三个 student 三个属性，然后这里呢又有一个分数，它是一个list 泛型 list，那保存学生的成绩。好了，这里的话，在下面我就使用类的对象初始化器。对象初始化器和集合初始化器呢，对一个 student 这个泛型的列表进行了初始化，那么作为我们的一个我们要演示的一个数据源，那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里面也是一个对象初始化器，集合初始化器，对它分数进行一个初始化。那么我们现在的话，我们要找到。我们要从这个刚才声明的一个集合里面，也就是说所有的学生，他们的姓名、学号，还有他们的各科成绩，找到呢他第一科成绩，大于90分的那些学生，那么这个语句的话，就是说找到刚才那学生所有学生里面，第一科成绩大于90分的一些学生。那并且在返回的结果呢，我又用了一个匿名的类型，那么这匿名类型我只返回他的学生的 ID，last name 还有 first name，我们来这个查询结果我用了这个 to list，它会把这个查询，这是一个查询，那么这里大家要注意，就是说在这里呢还没有真正执行查询的，只有在调用的时候，调用这里的时候，它才真正的执行这个查询的操作。那么我们可以把查询结果，返回成一个泛型的数据，并绑定到一个data grid 里面去。这里去，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就找到，所有学科第一个成绩，大于90分。大于90分的所有的学生的姓名啊、ID 等等，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自定义类。也就是说，我们在实际的应用开发中呢，可能我们自己会定义一些类型，那么这类型也可以使用 link 来进行查询。接下来是最后一个 demo，这个是我就不简单。介绍啊，这是一个反射的一个示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 link 呢，对，在我们在使用反射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 link 对我们的查询反射一些对象的类型查找，使用 link 来进行过滤和筛选等等，或者排序，这也是用了一个分组，对分组，它会根据类型。来分组，大家看到这个效果是分组的效果，有点像我们的SQL 里面的 group by 那种语句。好了，link to object 的示例我就演示到这里，那么后面还有其他的 demo。这里呢又有一个 demo 二，它是 link to XML 的，我们来看。在示例当中呢，我主要演示两个，第一个就是 创建一个 XML 文档。首先点左边的，这是一个使用以前的 XML document 这个对象来创建一个XML 文档。那么右边的按钮呢，它是使用新的 link XML 来的一个轻量级的动模型来进行创建 XML 文档。我们看到两个创建的方式得到结果是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的代码。这是第一个，用 XML document 来创建这样一个文档。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代码呢，可读性非常差。虽然我们的文档生成以后，它的层次关系是比较分明的，但是我们的代码呢，却并不是很分明，看上去。这是我们以前的做法，那么可以看出它的可读性是会比较差一点的。那我们看一下，如果我采用另出 XML 的 API 来创建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我有一个程序关系非常的鲜明，这样我就可以创建一个同样的文档，但是我的代码呢，可读性就提高了很多，对不对？差别是挺远的，这个是可读性很好，而且呢，它产生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好，这个是创建文档。那么在我们的平时应用程序开发中呢，我们经常有一些配置文件来保存我们的数据库名称或者 web service 的地址。那么我这做了一个小程序，有个 demo。那这个 demo 呢，它是从配置文件中读取我们的配置信息。这个配置文件在这里，它会部署到设备上，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种配置文件的方式。它保存 web service 的地址，还有这个 CE 的数据库名称，还有它密码。那么我们就说，这个示例主要演示如何将 link 呢应用到我们这个配置文件的读取和保存上面去。我们来看一下代码。这里呢是，应该是这里，我刚刚点击的按钮就是这里，它从配置文件中获取，每个节点。并附给一个文本框，这个文本框把它再导入进来。那我们看一下它是怎么载入的。它这里有个方法，get abp system node，然后点 attribute。重要还是在这个 abp system node 的方法里面。那这里面呢，它会首先判断，这个文档呢载入没有，这个 XML 文档有没有载入到内存当中。这是代入它的路径，然后这里呢，我会使用 link XML 呢，对这个文档呢进行一个查询。那么在以前的话，我们可能要使用 fpath 这种查询方式，那现在的话，我们就可以使用 link 这种方式来对 XML 文档进行一个查询，找到每个配置项的一些相关的节点。比如说，我这里要，找到是一个web service 的，那么它这里就会根据这个 APP Shipping 来进行个查找，它 key 等于 web service URL，然后这里的话会找到，可能会找到多个结果，那么这会只访问一个结果。不过这个函数的话，这个扩展方法的话，如果这个 SM 文件里面有多个这种 key，多个定义，多个这个。配置项，同样的配置项，它就会报出异常的，这个就是如何读取我们的配置文件，大家下去后会有代码提供给大家，所以在这里就不再给大家详细看到这些代码。还有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保存，比如说我这里 pass 密码，这里我可以修改以后我进行一个保存。 那我下次再进来再读取，那么它已经改变了，对不对？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 link 呢，用在link to XML 用在我们的配置文件的读取和保存方面。好，这是第二个 demo，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第三个是访问关系数据。这里我们采用了link to dataset。好了，现在启动调试。我这里的话，我的示例是采用 Northwind 这个数据库，并且我也创建了相应的强类型的数据集，这有个强类型的数据集。我这数据集里面有两个表，一个是场景的一个类别，一个是场景的档案，这两个表，它们之间是有关联的。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查询一个表。我们对单个表进行一个查询，所以这里的话，我们看一下，这里的话会初始化一个Northwind dataset，并且使用那 table adapter 呢，对 dataset 里面的 product 这个表进行一个填充，数据填充。那填充以后，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 dataset 了。这里面呢，它同样是使用 link 这种语法，它从这个 dataset 的product 表里面，把它作为一个数据源，那找到category ID 等于一的这些数据，并且呢 product ID 呢是按照降序排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结，看一下这个结果，那这个结果呢是显示 product 里面category ID 等于一的所有数据，product 表里面的数据，并且呢，它的 product ID 呢，是使用降序的这种排序方式，对不对？这个就是 link dataset。那么刚才我们这句查询语句呢，我们使用的是强类型的一个dataset。那如果我是一个弱类型的 dataset，也就是说我没有定义一个这样一个强类型的 dataset，那么我这里我就简单把Northwind dataset 刚才初始化 dataset 呢赋值给一个dataset 的这种类型，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采用table 就下面这种方式，那访问 table 的话，我们先要找到这个 table。通过这个索引找到一个 table，然后呢，要调用它的这 enumerable 这个方法，它返回一个可以用于 link 查询的一个数据源，然后这里面的话是通过 fill 这种泛型方法泛型的方法，对它的字段进行访问，那么这两段代码的话，它们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只是说第一种是强类型的。第二种呢是弱类型的，好了，这个就是如何，这就是如何访问一个表，一个 dataset 里面的表。那么我们知道 dataset 是一种关系的数据库，那么我们更希望的话，就是通过 link 能够查询两个表，就关联两个表，把它的结果关联在一起。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demo。第二个 demo 呢，我会初始化两个 dataset modeling dataset 这里面两个表，分别是category 还有 product 这两个表，那么它们是有关系的，在它们关系是通过 category ID 来建立的。在 category 表里面，它也有一个 category ID。那在 product 表里面，它有一个 category ID。那我现在就通过它来连接两个表，形成一个新的结果。那这里的话有点类似我们刚刚演示的一个 CSV 的一个 demo。那它会从输入两个数据源，一个是 category 这个表，一个是 product 这个表，这个两个 from in。那 where 这里呢，就是进行关联的一个关键的地方了。那么它这里会category 它的category row 它的 category ID 和 product 的它的 category ID 进行一个相等。那么这样情况下，它会就可以找到，就可以对两个表的数据进行一个关联。然后呢，我们的返回结果呢，我们又使用了匿名类型，然后创建一个新的类型。那他们我就提取了它里面一些重要资料，比如说 product ID、product name、还有 category， 还有它的价格等等，再把这个结果呢绑定到我们的 data grid 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结果。那这个是 product ID， 还有 product 的 name， 还有一个 category。大家看到这就是通过link 我们可以对 dataset 进行一个查询，并且还可以关联多个表，合并它们的产生一个新的一个查询的结果，这是非常灵活的。好了，那么前三个 demo 呢我就已经演示完了，那么现在我们就回到 PPT。好，刚刚已经演示了很长时间，那么现在来看一下使用 link 访问数据库的问题。那我刚才已经介绍了，就是说 link 呢它不支持 link to circle， 不好意思，应该是说放在 compact framework 3.5 里面的 link 呢它不支持link to circle，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使用 link 来直接查询 SQL Server compact 的数据库。那刚刚我又提到了，就是说既然不支持 link to circle 的话，我可以用 link to dataset 来代替，怎么样呢？那但是呢 link to dataset 呢它并不是一种比较好的一个实现方法。那 dataset 有一些缺点，比如说它占用比较多的内存空间，而设备的我们的智能设备它的内存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它跟台式机呢是没法比的。所以然后第二点呢，初始化 dataset 的话会造成程序启动时的一些延迟。大家也可以看到刚才我在做演示的时候在加载的时候是比较慢的，就是说它在加载初始化 dataset 之中，它会把内存把这个 server compact 里面的数据呢加载并复制一份到 dataset 里面，这个 dataset 是保证内存当中的。那么现在，然后加载到 dataset 里面呢，数据库呢有保存了一份数据 ，dataset 里面又保存了另一份内存数据。那这里的话就有一个，这两个数据源呢之间要同步的问题，也是一个问题。比如说我已经更新了这个 server compact 里面的数据了，那你 dataset 又忘了改，那就造成一个没有同步了。好，这就是使用 link dataset 的话会有一些实践上的一些问题。那我们有什么优化的方法呢？我们可以使用SQL C Result Set 来代替 Data Set。 那 SQL C Result Set 呢它继承了 Data Reader 并且实现了 Enumerable 这个接口。那实现了这个接口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标准的查询认证服务呢，对是否其名刀在呢进行一个link 的查询。这个在某些场景下呢会比较适用，因为这个 CV Realtime 呢，它并不像 DataSet 那样，它会把数据加载到内存当中，而Realtime 它跟 Data Reader 很相似，就它会把数据每读取一行，它就加载在内存中，而读取下一行的时候，它上一行的数据就会丢弃了，这样的话就不会对不会需要占用很多内存的空间。另外，因为它不是一种内存数据，所以的话，它不需要把数据复制到 DataSet，复制到内存当中，这样会引起一系列的一些问题。不过这种方法呢，它不能利用索引优化查询性能。索引呢是可以大幅度的优化我们的数据查询的。那如果你使用 link，它有一些筛选条件，那么这筛选条件它是没有办法用你的索引来对查询进行优化的。好，我们来看一下 demo。现在应该是 demo 四。demo 四呢，我因为它的运行啊比较慢，所以我待会会使用我自己的真实设备来进行一个测试。这个示例呢，主要是为了演示link to dataset 和 link to realset 之间的一些性能的差别。那么这有分别实现怎么初始化 dataset 和初始化 realset，还有从 dataset 里面查询和从 realset 里面查询。这个示例呢，它为了就说使得它的结果比较明显。那么它呢，会加载很多数据表。如果我们可以打开这个 Logwin 的 dataset，那么它会把 Logwin 这个数据库里面所有表都带入进来，带入到内存当中。我们看一下实际的表，实际的代码。在打开窗体加载的时候，会打开一个数据库连接。这也是为了测试的一个公平吧，说，然后在关闭的时候，会，窗体关闭的时候，它自动会把这个连接关闭。那么这里的话会加载把数整个 Logwin 的数据都加载到这个 dataset 里面去，也就是说加载到内存当中去，这个过程比较慢。然后呢？这里呢是通过这是 realset 相应的一个做法，它只需要打开这个 realset 就可以了。但是有点像一个游标一样，它打开了游标，它并不需要将数据读取带入到内存当中。那么这里有两个方法，在。要不我们先看一下，实际的演示的。大家现在看到是我自己的真实设备，我通过一个软件来，远程来，反正就是设备的屏幕。那我现在就是把我的这个 demo 部署到这个设备上来运行。 现在正在部署。我放大了。这个过程呢，它会有点慢，稍微有点慢，因为它要部署一些数据库等等。好，现在程序已经正在启动。因为我如果用仿真器来演示这个 demo 的话，会非常慢。所以我这句话我就使用了一个真实设备，那这真实设备性能还可以的。那我们现在是初始化 dataset，就是把这个过程呢，就是把Northwind 数据库里面所有数据载入到一个 dataset 里面，一个庞大的 dataset 里面。大家看到用了16秒那样，但第四的话它会稍微慢一点点。那这里的话，我会再根据 dataset 来查询，也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代码。这里的话就会打开一个对话框，然后这对话框会选择一个条件，有选择它的国家，然后再根据这个国家呢进行一个查询。这里是会访一个国家，休闲的国家，这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查询。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选择UK United Kingdom。那么这是一个查询结果出来了。查询的过程中，因为是内存操作，所以还是比较快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without test。我们用 RealCast，OK，很快，不到1秒钟就把所有的 dataset 所有表的 RealCast 都打开了。那我们再进行查询，这个界面跟刚才一样，都是为了选择一个条件。OK，它会比刚才的。用 dataset 的方式会稍微慢一点点，因为它是在执行查询的时候才真正的去访问数据库的，而 dataset 是在内存中直接传数据，所以它dataset 会在查询方面会快一点，而在带入数据的话会很慢。那么这个简单的示例呢，本来我是想通过放在 Compact Framework 3.5的一个工具，叫 CLR Profiler，这个工具呢，可以分析两个操作的性能。就刚才两个操作，我们可以，这里就不再演示，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效果，就是说，再回去的话可以这样演示，首先你把程序呢部署到设备上，最好是一个真实设备，因为它这个示例会比较慢。因为是这样，首先这示例呢会它的操作会比较多，而且这 CLR Profiler 呢用它来执行某个程序的话，它会更加慢，因为它在一边执行的过程中呢，它会进行一些分析，它会进行一些分析，这会选可以选择一个真实设备，真实设备。我看一下，今天还有，要不我现在就演示吧，还有一点时间，大概可能答疑的时间就少一点。那我现在的话，我已经把我的程序已经通过刚才的调试已经部署上去了。这个已经部署上去了，那么通过 西二和拜耳呢，我可以选择，它是用来做性能分析的。这里选择一个设备，就是我现在连接的设备。那么这里是程序的路径，然后它的参数，那么我们这里的参数，那现在就选择连接。连接过程中呢，它就自动会打开，设备上的这个刚刚用的程序。这个过程会有点慢，主要是因为CL Profiler 呢，它会导致程序运行过程中会变得很慢。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个。说实话，这个 dataset 大概可能要需要1分多钟那样。这个程序呢，待会会显示一个在同样是运行2个查询，那它们分别对内存的占用情况。我们可以先回到，待会再回来看一个效果。不好意思，现在电脑有点慢，稍等一下。可以先看一下问题。大家可以开始提一些问题。跟本节课有关的，或者跟模块开发有关的问题都可以提。有个叫。君子的朋友问，他说怎么在 product 里面也有乱码？这个不是乱码，它是一种其他国家语言，它不是英文，可能是其他的法文啊、德文之类的，所以它会加一些奇怪的符号，所以它不是，并不是一个乱码。好，不好意思，刚忘了共享桌面。刚才我已经看到它的已经完毕了，刚已经结束完，已经完毕了。现在我们可以查询，本来它会弹出一个时间的窗口的，但是要关闭了，那我们进行一个查询。这个操作跟刚才我第一次做是一样的。好了，这已经查询结果，那我们现在就退出程序。这是dataset 会执行一次，然后 readset 也会执行一次。好，现在已经得到一个分析的结果了。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这个是我们刚才运行程序它分配的一些内存空间，然后这是一个重新分配的，由于垃圾回收重新分配一些空间。然后这是最后的一些，在最后的堆里面的一些剩余的一个内存，占用的内存，我们可以把这个结果复制到文本里面。这是 dataset。那我们再做一次。同样是这个程序，我们这一次呢，在使用用 readset 来代替 dataset 来看一下它们的内存分配情况。 好，程序已经启动了。那我们这次我们就执行prepare read off file。这个 read off file 用了八秒，刚才的话data file 的初始化用到了1分多钟，在一个真实设备。好，我们现在进行一个查询选择。会比刚才data set 慢一些，因为这 profiler 还有 data set 本身它是在后期才进行一个数据查询的，数据的读取的。好了，这已经找到我们的一些结果了，跟我们第一期的时候一样的。好，我们再退出，等待结果。我们再把这个结果呢，dataset 的执行结果呢，也复制到一个文本文件里面。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这个结果，特别是这个分配的一个字节数，大家可以看到相差是几倍，对不对？还有它因为垃圾回收而重新分配一些空间，这也是相差很远的。你看，用了 dataset 呢，它总共执行了4次自动执行4次垃圾回收，垃圾收集，而 readoff file 呢是执行了1次，所以这个结果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好，我们回到 PPT。好了，这个 demo 呢已经给大家演示了。哦，还有一个忘了啊，不好意思，我们再回去看一下代码。刚刚我忘了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查询read off file。就 data set 我们就这里就不再说了，就这里它怎么去查询。那我们看一下 read off file 它的代码。刚刚一开始的话我会调用这个 open result file，这个它会打开很多个表的一个 result file 对象。那在这个执行查询的时候，我们会从对话框里面选择出一个国家，然后在实际的查询的时候，我们需要在order 上面前面加一个这个 C updatable record 这种类型，就是说我们要指定它的类型，这样在下面呢，在下面，它才可以使用这 order，它才会编译器才不会报错。那么我们因为这个 result file 它不是一个强类型的，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这种方式，用索引的方式，这种索引方式来进行一个条件的无效条件的筛选。然后我的结果呢，只返回某一部分。说 all the ID，ship name、ship country 等等。好，大家记住，就是说要加上一个前面加入一个显示标识它的一个类型。我们再来回到 PPT。好，这是我们刚才示例的结果。那大家可以看到，左边的 data set，它的数字都比右边的 result set 要大很多，对不对？所以的话，这个是我们采用一个工具来测得一个结果。那所以 data set 呢，在很多场景的时候，它是比较占用内存的。所以的话，就大家尽量少用 link data set 来。 来进行数据的一些查询，当然有一些特殊场景可能必须使用 DataSet。另外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 RedoxSet， 在某些场景可以使用 RedoxSet 来代替 DataSet， 也可以同样可以达到查询数据库的一个功能。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 Link to RedoxSet 来代替 Link to DataSet 和，因为没有了，因为在 .NET Compiler Framework 3.5 里面，它不支持 Link to SQL 嘛。好了，我们看一下。那么，课程的内容呢，就主要介绍到这里。那本节课呢，主要向大家介绍了.NET Compiler Framework 的 Link 呢，它有哪些功能，通过一些事例，给大家展现。我们在 mobile 在移动程序当中如何使用 link 来简化我们的开发，提高我们的开发效率。那么 link 呢，它刚才 compile framework 版本的 link 呢，它提供了完整的语言支持，但是它的类和方法的支持呢是桌面版本的一个子集。最后面呢，我还通过一个比较，就是 link to dataset 和 link to resource set 来比较他们两者之间的一个性能的区别，从而告诉大家，就是说尽量在我们的模块程序当中呢，少用 dataset 这种比较占用内存的对象。这也是我的联系方式，大家课后如果有什么移动开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邮件的方式把问题发给我，我会尽快的进行答复，还有我的博客，这里还有一些 link 的一些学习资源。那我课后呢，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些资源呢，更加深入的去了解。还有 MSDN 的一些资源。那么今天的讲座部分呢，就到这里结束。那如果大家还有与今天课题相关的问题的话，可以通过 Live Meeting 右上方的问题面板进行提问。我们下面就开始，也不休息了，就开始，大家有什么问题就可以提问吧。 好，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最后请大家填写一张反馈表。我们每次课程呢结束后，会根据反馈表的一个填写情况，抽取一名幸运观众，赠送一份由微软提供的精美礼品。另外，本次课程每名填写反馈的听众呢，都将能够获得一张 Windows Mobile 6的开发工具光盘，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填写。最后，感谢大家对本次课程的关注，下次再见。